他们的思想又在学新的，又在挑战各种东西，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勇气去倾听他们说的。
你会不会听完之后就崩溃，就爆发，或者是马上反应的非常大？那这样子你想想，下一次如果孩子遇到这个事情，他还愿意跟你说吗？
谢谢你在我需要有人交谈的时候与我同在，你是我永远可依靠的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
青春期的祝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浩，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青春期的祝福。
大家好，我是陈明，欢迎大家收听青春期的祝福。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日新。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我们青春期的祝福。
是我们最近几期啊，一直是在跟大家聊倾听青春期孩子的技巧。那么在前两期里面，我们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九个技巧中的前五个，可能大家都忘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是回馈你所听到的，第二个呢用发问的方式来澄清问题，第三个呢要用眼睛倾听，第四个呢是要用心来倾听，第五个要用礼貌的态度来倾听。那这一期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九个倾听技巧中的最后四个，用身体的语言来倾听，用智慧和不预设立场的态度来倾听，推己及人的倾听，以及用勇气来倾听。那么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够很好的理解我们今天的这后四个技巧，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要点，倾听的技巧三。
今天我们将研读完这九个改进倾听青少年说话的技巧。第六点，用身体语言表达你的倾听，让你的身体语言表达你的关注。在听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合适，可以靠近他们一点，鼓励青春期孩子继续说话。在谈话中，用肯定的方式提及你孩子的名字。在适宜的时候，用手轻靠孩子的手臂或肩膀，以简洁的话语，比如哦，我懂了，哇，去认同孩子的感受，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语言。某天晚上，有个母亲走进厨房，正准备做晚饭，突然发现她12岁的女儿正在橱柜旁边哭泣。这个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就伸手把孩子揽入怀中，抱着她，直到孩子哭泣停止。女儿走向卧室的时候，她递给女儿一张餐巾纸。这个母亲始终不知道孩子流泪的原因。第七点，以智慧和不预设立场的态度倾听。与青少年沟通时，父母应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面对青少年的世界时，应有智慧，因为他们每天面对试探。别天真的假设那些事儿不会发生在你孩子身上，同时也别假设你青春期的孩子遭到连基本的行为常规也没有。不预设立场的倾听并了解他们，如果你有开放的胸襟，不随意判断，你将能更了解你青春期的孩子。有个年轻人曾经这么说过，在嘿近来好吗这类问话和那么告诉我你所有的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这类问话之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界限。第八点，设身处地的倾听，用你希望青少年与你谈话的方式与他进行沟通，以愉快的话语谈话。如果你生气了，避免用嘲讽不易出口的字眼，以免带来更多的怒气、谩骂或起不了作用的威胁。别人说话时应该好好倾听，不要在别人讲电话的时候插嘴，也不要偷听别人电话的交谈。谈话中不要加入你的偏见，你应该为虽然和孩子有不同的见解，却仍能够跟孩子谈话而感到欣慰。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青少年可能听不见你所说的全部， 但是他会默默观察你所做的一切行为。第九点，倾听需要有勇气。与青春期孩子谈话并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谈话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你又想知道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对知道的事情真相又有一些怀疑。倾听却不下结论，的确需要勇气，但是你这样做可以使你的青春期孩子得到健康的成长。倾听而不给建议也需要勇气，但是你帮助了孩子学会如何做决定。有勇气的表现之一是尽量多说可以。想想看，青少年的世界会听到多少不可以。如果你的孩子提出什么要求，要鼓起勇气想想看有没有办法答应他。肯定的回应能够建立互信和成熟的关系。倾听可能是一趟痛苦、喜乐、启发、迷惑、沮丧、有趣、无望或有希望的冒险之旅。从倾听中，你会与你的孩子一同经历相同的情感。一旦你定义保持与你青春期的孩子交谈的管道，那么有一天你会听见孩子说，谢谢你在我需要有人交谈的时候与我同在，你是我永远可依靠的人。
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四个技巧呢，跟大家来分享和讨论一下。在这四个技巧中呢，大家使用过哪一种，或者是呢，大家听了作者的阐述呢，哪一个倾听的技巧对我们倾听我们自己的孩子有启发有提醒？
刚才听了日新的朗读之后，每个其实陈敏都觉得是挺有需要的，但是呢，这不是说每一个都适合每一个家庭。
对，
比如像第一个哈，用手的接触啊，安慰他们呀，像陈敏家就不适合，因为我们家都比较大了，然后两个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还比较敏感，身体接触的敏感，小时候是你可以抱着他，在你身上翻来翻去的，夹在你脖子上都可以的，就是肢体的接触是很多的。但是陈敏发现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有任何的肢体的接触了。特别我们老大，我们有时候就拍拍他的肩膀，哎，今天怎么样啊，他就躲开着，哎呀，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你知道吧，更别说是抱着他了。所以我们都需要有智慧吧，父母应该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需要是有智慧，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什么样子的这种倾听的方式，哪一个技巧才是更加合适我们自己的孩子的。
刚才程敏分享完了，我看看这个四点啊，对我来说都挺有难度的。第一点，用身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倾听，这个我跟那个程敏是比较一样。现在我小的孩子是马上到11岁，他可以用肢体的方式，早上给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亲他一下，晚上睡觉之前我亲他一下，他还比较主动。女儿就不行了，女儿以前的节目分享过，不行，你碰都不能碰。但他有时候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想跟你有这种肢体上的表达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就是把手伸出来让你碰一下，那是他肢体向你表达一下，就是说他现在的状态还可以，他愿意跟你有一些表达呀。所以我自己呢，用肢体的表达我做的不太好，这个以智慧的方法去倾听那肯定不行啊，智慧是我最缺的呀，对吧，我都是人的智慧，而且就是人的智慧我都不是很健全，你别说神的智慧了，那这方面肯定得学。所以以智慧的方式不行，不设立场这个挺难的，因为孩子他每一天的表现都在我的心里边，对每一个孩子不设立场，对他所犯的过错既往不咎，像咱们的神这样我是做不到的。用勇气倾听的话对我来说有难度，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勇气去主动问孩子发生了什么，因为有时候他跟你说的东西不是你想听到的。所以这四点在我身上都不容易。
谢谢日新兄的分享。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
倾听青少年的说话真的不容易，这个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大人了，想用一个平等的视角来跟你对话，但他们其实还不成熟，这还是个孩子啊。
是，
所以其实在他们整个这个过程中呢，他们自身其实他们的里面有很多的纠结，然后他们外在的行为和言语也会有很多纠结，他们的思想又在学新的，又在挑战各种东西，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勇气去倾听他们说的。他们眼睛所见的，说真的，一般的父母跟孩子应该都有二十几年的差吧。
嗯，
一般哈都应该是至少也是25岁以后才生小孩吧，应该可能大部分哈。那像我都是30岁以后才生小孩，所以其实孩子跟我们之间这30年的差呀，其实有10代之差呀。
嗯，
就3年就一个代沟啊，所以30年就是10个代沟呢。 所以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我们自己的也不成熟啊。虽然你看我都快50岁了，我还在改啊，还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啊。所以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成人，他是一个不太成熟的青少年，就会在一起出现很多的问题，这是很正常。其实我在想，今天听到的四个，我自己也认为都不太容易，而且特别当我们自己内里边已经也有很多很多生活的压力了，就是我们自己进入中年的时候，工作上面、生活上面、夫妻之间啊，都已经有许许多多、许许多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挺希望跟孩子沟通是顺畅的，不要在大事小情上还要额外付出这么多的精力。像他所说的这些技巧，都是要靠内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身体语言，一个很好的智慧的语言的回答，一个非常平和的态度的倾听，都靠父母内心的功力如何呀。所以我在想，真的挺难，至少对我来说，它是挑战我自己里面，我内心深处是否有忍耐，有足够的爱啊，有足够的体谅，足够的同理，然后我在外在这些技巧上才能够可能行出一二。不过我在跟我的孩子学习跟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呢，倒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啊，分享一两个吧。我觉得还是父母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一些身体上面的改变，身体语言上面的一些改变。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就像刚才听你们讲的，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有比较亲密的肢体语言，但是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当然我也是因为两个儿子，那母亲跟儿子之间，他在他们10岁以后本身也应该有一些肢体界限，因为他成为一个少年人了嘛。父亲跟女儿也一样，就像日新刚才说的，其实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当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在肢体上面也不可能特别亲密，这只有一些身体界限，因为各自都长大了。那但是我跟我的儿子就有一些我们商量好的手指语言、手势语言，是我们都知道的共同语言啊，比如我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听不下去也不想说话，我的身体语言很简单，就是翘个大拇指，不管我听得好不好，就是他们在表达他们观点的时候，我会表示我的同意或者是表示我的赞赏，至少他们在跟我说，而且他们有些观念是单纯的表达的时候，我可能会用我的拇指赞赏一下，就是可能不是一个拥抱了，但是我会让他们知道妈妈听了。我觉得任何一个肢体语言的表达都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听了并且有些反应，其实就够了。我们家有不同的手指语言，那翘大拇指是赞同，那也有的时候是一个 OK 的语言，就是很多语言啊。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跟你的孩子有一种属于你们的这种秘密的语言的表达方式，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做到的。那至于智慧这个事情啊，我自己是特别承认毫无智慧，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自己最大的祝福就是我真知道我都不晓得怎么回应，那我也真知道我必须去求问神。反正我是做不到灵巧相舍，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应该像个牧人，啥时候应该对他们严厉，啥时候应该给出引导，什么时候应该同理。其实好多的辨识力我都模棱两可就走过了那几年的时光，但在整个过程中就知道自己不行，那就去求问神呗，他会给我们全方位的一个教导，再不行了那就只好把孩子交给神管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听他们所说的那些话语，怎么来回应，那有的时候我就索性不问了。像今天我们听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母亲，她对那个女儿啊，她给她纸巾，女儿哭，但这个母亲很有智慧哈，因为说到一句，这个母亲啊，她一直都不知道流泪的原因，显然她就陪着她也没问，不追根求源的去问，我觉得这个要跟她学的。那这也是智慧，给孩子一些空间，不问为什么相信他会处理好，会走过去，这些都不容易做到。但我觉得就学习吧，在这过程中不用做到完美，我觉得我们听了一点点，有一点点收获，就改变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对，刚才孟远也说了，其实这些是要功底的，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包容，我觉得这些是基础， 其实是神给我们一种试炼，在我们这个亲子关系里边的一种试炼，让我们在这种倾听也好，或者是安慰也好，在这种过程里边呢，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建立得更加的稳固。作者在最后也说了一句话非常好的，他说就算我们努力，当时可能问题也不是说是马上就解决，但是将来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们就会跟我们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在我需要的谈话的时候你在陪伴我，你是我永远依靠的人。这里呢，我也想起另外一句话，另外一个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教了一个亲子关系的老师，他说的非常好，他说你教养孩子成功的一个很好的标志，就是在孩子离开你之后，他遇到什么大事了，他第一个会来找你。
嗯，
为什么会来找你？因为第一他相信你，还有就是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你是会倾听的，你是会很温柔的很客观的来倾听他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四个倾听的方式，如果你平时在家里边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聆听他，来倾听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有什么大事的时候，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会来找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特别是这件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去随便找一个同学，找一个朋友，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去让那个人倾听，或者让其他人去给他出意见，你想想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孩子能够和你家长来说的话，那你是不是放心很多呢？
的确是，我们也希望他们以后不管是大事小事，最先能够想到的父母肯定是最好，但这事也别太大，你到时候一说的话他们听了以后。
所以第四条他说要勇气来听，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预备的，因为孩子你不知道他会说起什么事情来的，他说出来的事情可能是你根本就不法想象的，你敢不敢听，你会不会听完之后就崩溃就爆发，或者是马上反应的非常大，那这样子你想想下一次如果孩子遇到这个事情他还愿意跟你说吗？
嗯，所以父母呢平常就要锻炼自己的心脏啊，不要让自己的心脏在关键的时候承受不住啊，这个是要操练的。我觉得最好的操练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无论你做了什么你来跟我说吧。但是对父母最大挑战，至少对我这个妈妈最大的挑战就是勇气，但是勇气还不完全足够我来去倾听。这个勇气意味着我懂得把我这个孩子他将要讲的所有问题交托在天父手中，因为我知道他要讲给我的全部是我失控的事情。这个是一种训练啊，我相信从一点点开始，我上个星期就经历了一次心脏不小的一个操练，是我们家的小儿子跟我来告状了大儿子的一件事儿。
嗯，
哇，我当时屏住呼吸听完了，
嗯，
我就咬着我的舌根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去，我就想我听了就好了，不发表我的意见，绝对不发表我的意见，因为我一旦发表很可能下一次我就会听不到真实的情况。那至于是什么情况我不告诉你们，我要保护我家孩子的隐私，但我可以告诉我们是一件我不太愿意听到而且让我有一点震惊的消息，因为我们有可能会从不同的方面来了解到我们的孩子的方方面面。那对父母心脏的操练要从他进入青春期开始，我自己对自己的训练就是镇静镇静再镇静，我觉得我们的镇静给了孩子一个安全感，他才会跟你说更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训练。那我是觉得从现在开始就挺好的，不要等，这个关于心脏的这种训练哈，越早开始越好。那说回今天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来说倾听。我最后最后啊，其实我要坦白的讲，虽然我们讲了九个技巧，我现在其实已经记不住几个了，不过我记住了一个画面，就是我的耳朵要跑在很前面很前面，就是我的耳朵一定要冲在我的嘴巴前面， 这是我现在至少要告诫我自己的，每一次无论我所要讲的是不是最重要的话语，我都要忍一忍，三思再说出去。但是我的耳朵要尽量尽量的快快的跑在前面，好好听我的孩子说话，包括倾听他的肢体语言，倾听他没说出来的心情，这都是母亲和父亲们要好好训练自己的。
是，倾听啊，确实是需要我们的耳朵跑在第一位。倾听呢，也确实需要我们父母啊，有足够的勇气。但是倾听呢，更需要我们父母啊，要有足够的爱，因为倾听的背后就是爱。所以说，当我们有一颗爱孩子的心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更好的接纳他们。那么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操练倾听孩子的技巧。就像我们的天父啊，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愿意倾听我们一样。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学习。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您，因为您在我们认识您，在我们爱您之先，您先爱我们。我们爱的能力也来自于您那里面，我们也真的希望把您这个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的家庭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能够像您爱我们那样爱我们自己的儿女。当我们在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日常的沟通交流的时候，真的是希望主您跟我们说的那样，能够让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也知道我们凭着血气做不到这样，但是主您一直用您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在这个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动。也求主您每一天都激励我们，用您自己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能够活出主您自己的形象，也让我们的孩子，不管他们是现在信您的还是不信您的，都通过我们做肉身的父母，看到我们在天上父的形象。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